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星期五敦促美国和中国在下个月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之前，防止超级大国之间的任何问题会损害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由于从人权再到新冠病毒起源的透明度等问题，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古特雷斯对记者说，我们理解美中关系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妨碍美中双方尽一切可能确保缔约方会议取得成功，这个同中美关系是没有关系的。在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上个礼拜访华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气候变化是中美关系的绿洲，但不能够脱离更加广泛的争端。美国总统拜登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四在电话中讨论了气候变化问题。习近平表示，如果尊重双方核心的关切，气候变化领域仍然有可能取得突破。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大会被视为赢得更加雄心勃勃的各国承诺的关键机会，直到了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放，并将本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低过2摄氏度。一间中国政府附属行业协会星期六9月11号表示，包括微博和腾讯视频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平台达成自律的共识，以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在演艺界爆出一系列丑闻之后，中国监管机构上个月严厉打击了所谓混乱的饭圈文化，当局禁止平台发表流行名人榜单，并下令对支持者团体进行监管。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表示，星期五组织会员体系中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发起构建清朗网络文化生态自律公约。演出行业协会在微信上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有14个平台签署了这份公约，其中包括了新浪微博、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和字节跳动拥有的短视频平台抖音和新闻聚合器今日头条等。演出行业协会表示，公约称要加强对文娱领域相关账号评论的管理。在纪念9月1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分别发表声明。古特雷斯在声明中说，今日我们纪念在全球数以百万计人心目中铭刻下的那个昏暗的一日。20年前的今日，90多个国家的近3000个生命在恐怖分子对美国的威胁而可憎的袭击中被夺走，更有数以千计的人受伤。在这一日，我向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表达我的思念，我们还向生还者表达敬意，他们不得不克服身体和情感上的创伤，继续他们的生活。我们向紧急救护人员致敬，他们置身危险中，很多人做出了最后牺牲，彰显恐怖主义刚刚要抹杀的人性和同情心。我在2010年对世界贸易中心为之的访问铭刻在我记忆中，他提醒我，在我们对那些来自很多国家信仰和背景的失去生命的人表达致意之際，我們亦都對那些團結來重建社區所展示的韌勁和決心表達敬意。在紐約美國及全球紀念9月1恐怖襲擊20週年緬懷3000多名美國人和其他來自90個國家的罹難者之際，外界尤其沒辦法忘卻的是第一位報告有劫機發生的第一架撞上世貿中心客機上的華裔空中服務員鄧月薇。她在生命最後的25分鐘內表現出的高度沉醉冷靜和訓練有素的專業精神令人敬佩，亦都因此被譽為國家英雄。2001年9月11日上午7時59分，美國航空公司11號航班從波士頓洛根機場起飛前往 三藩市机上有81名乘客同埋11名机组人员。8:13，飞机突然偏离航道，转向纽约，同时与地面失去联络。8:20，美国航空喺北卡罗来纳州嘅订票中心收到咗从11号航班上传嚟嘅匿埋入洗手间嘅邓月薇打入嚟嘅电话声音。我系机舱后部嘅3号，驾驶舱唔回答呼叫，商务舱有人被刺伤。我想有毒气，我们不能够呼吸，我不知道，我想有人劫持了我们。邓月薇的电话持续了整20分钟以上，但地面工作人员忘记禁制录音，最终只是记录到4分多钟，但他的电话令到地面上的人意识到劫机，并及时向当局报告，直接导致当局紧急停飞全美国境内的所有飞机，并下令所有空中的飞机立即就近降落。当日美国航空11号航班上仲有一位服务员，亦都是同地面上通话，但未有被录低落嚟。据百科传输网记录的地面人员的回忆话，那位叫做艾美的服务员8:45话俾地面听，我睇到水啦，我睇到建筑物，我睇到建筑物。然后他说，我的天啊，夜客一直保持住联络邓月薇，讲出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句话，为我们祈祷吧，为我们祈祷吧。8:46:26，美国航空11号航班撞入了世贸中心北塔的94层到98层之间，10:28，这一座大厦就倒塌。在那场震惊全世界的恐怖袭击中，另有3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先后撞向世贸中心的南塔、华盛顿美国国防部5个大楼同埋宾夕法尼亚州嘅一块空地。阿富汗前央行行长星期五表示，随住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及外援受阻，阿富汗经济可能会剧烈收缩，面临现金短缺。联合国开发计划处都表示，阿富汗正徘徊全民贫困嘅边缘，除非做出紧急努力支撑地方社区及其经济，否则明年年中可能会成为现实。據法新社報導，塔利班攻佔首都喀布爾，當日逃離的阿富汗前中央銀行行長阿傑馬爾艾哈麥迪在大西洋協會舉辦的一個研討會上表示，他不想說會發生經濟崩潰，但會有極端具有挑戰性或者困難的經濟狀況。他預測阿富汗國民生產總值將會收縮10%到20%。他還表示，國際制裁阻斷了救助資金。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00至11:00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被香港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的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4名常委拒绝应国安处要求提交过去8年的会议记录等资料，被警方拘捕。国安处星期四晚公布正式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2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而周幸彤与4名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两宗案件星期五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应控方要求拒绝各被告保释申请，需要还押到10月底再提讯。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市民到法院旁听声援各被告。周幸彤提堂前透过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呼吁香港人仍然有斗志，不要认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8月25号引用港区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向支联会7名常委发信指，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在星期二，即是9月7号或者之前，交出过去8年的会议记录，同埋与海外或者台湾政党、政治组织的金钱往来等资料。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同三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同埋徐汉光分别喺星期日，即系九月五号，同埋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同埋亲身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公开信，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拒绝应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供资料。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质疑警方没有提出任何理据，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引用附表5要求支联会交出资料，是误解法律、违反自然公义的原则。警方国安处人员星期三，即是9月8号清晨，随即上门拘捕周幸彤和三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指控他们未有按国安法交出资料。大批国安处人员星期四，即是9月9号朝头早至到傍晚，分别押解梁锦威和邓岳君到支联会位于旺角的六四纪念馆和位于新界区的一个货仓搜证，带走大批证物，包括六四纪念馆的展板和文物等等。警方亦都证实星期四拘捕另一名支联会常委徐汉光，他们分别被带到多间警署扣留调查。警方国安处星期四晚公布，正式以国安法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两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最高刑罚可判监10年甚至终身监禁。而周幸彤与四名常委梁锦威、邓岳君、陈多伟和徐汉光，由于拒绝向警方国安处提交资料，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两宗案件星期五，即是9月10号朝头早，分别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现任7名支联会常委全部被警方起诉。周幸彤透过律师传出口信，星期四晚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他听到煽动颠覆这四个字，转念一想，反而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如尘埃落定。就来场光明正大的辩论吧，到底屠城责任该不该追究，一党专政该不该结束，而不是纠缠于外国代理人这一类指控，直接面对这些人民自发的诉求，然后看看道理在哪一边。周幸彤说，有六四的英灵在，岂敢退让，辩论正要开始。大批民主派人士和市民星期五朝头早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排队轮候旁听席，声援7名支联会常委。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今次的行动是对香港公民社会一个严厉的打击。过去30年，支联会一直举办和平有序的六四烛光集会，完全没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可能。他认为今次警方以国安法检控7名支联会常委是欲加之罪。
我哋覺得係一個對於香港公民社會一個即係好嚴厲嘅打擊啦。咁你睇翻支聯會過去即係30多年嚟佢舉辦嘅六四燭光晚會，都係非常和平同埋有秩序咁樣進行嘅。咁亦都係即係履行緊佢哋表達同埋言論嘅自由。我哋睇唔到有任何嘅地方係觸及或者威脅到國家安全的利益的。咁今次即係即係欲加之罪，根本上係針對香港嘅意見人士進行一個嚴厲嘅打擊。
支聯會前秘書蔡耀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他自己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多年，星期五見到相識多年的朋友上法庭，他感到十分難過。對於警方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支聯會，蔡耀昌表示感到震驚和難以接受。
我個人呢，是對於今次的起訴是感覺到 十分震驚和難以接受。當然案件現在著了司法程序，現在是不方便去進行全面的評論，只能夠希望法庭是可以在接下來的案件的處理能夠秉著公平、公正、公開，根據法治的原則呢，是去作出有關的審訊和判決。
記者問及支聯會和七名現任常委被國安法起訴，會不會擔心日後在香港舉辦悼念六四的活動，甚至傳承六四的歷史，都可能觸犯國安法。蔡耀昌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他相信过去一年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整个政治环境明显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未来的活动空间难以评估。
我相信现在在香港，尤其是过去一年的国安法的实施，整个的政治环境是很明显是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咁呢度我諗好多未來到底有啲乜嘢嘅活動空間呢，而家都係難以係去真係有全面嘅評估，亦都可能當然呢係要包括睇而家係被檢控嘅案件喺嚟緊嘅一個進展，甚至係判決。
50岁的香港市民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担任支联会义工30年，星期五到法庭旁听声援七名支联会常委，是因为他1989年曾经参与过百万人大游行等香港人支援中国八九民运的活动，32年来一直有参与支联会举办的活动，他认为支联会成立以来所做的事情都是正义和正确的，质疑今次警方的行动是试图杀鸡儆猴。
我会觉得是他试图去杀鸡儆猴，因为在支联会，即是我看新闻啦，支联会收到信件，国安公署给了要求他们提交文件，但是其實在香港都之前有一些民間組織都有收到類似的消息啦，咁佢哋有些就會選擇交資料俾佢啦。咁但係支聯會呢個做法就係、是、其實正正就係指出係個政府荒謬地要求民間組織遞交佢哋嘅組織。如果你覺得佢哋係犯罪嘅，應該直接指出佢哋嘅罪行，而唔係話要求佢哋去遞交資料俾你去調查佢哋有冇犯法。呢、这個只係一個，即係一個強權去用歪理去強行要求民間嘅聲音咧係消滅，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唔合理嘅行為嚟嘅。
化名年青人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七名常委以国安法被控告，他认为是反映过去的大中华路线的终结，也都反映一个政权的气度。
这个都是一个路线的终结，可以说是即是可能即是以前大家觉得这些就是很左交或者很大中華咁樣嘅，但係如果話今時今日連咁樣嘅，即係咁溫和嘅聲音都冇辦法接受嘅時候，咁即係亦都反映咗呢個政府嘅氣度噶啦，某程度上。
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和兩名副主席何俊仁、周幸彤星期五朝頭早首先被帶上法庭，周幸彤冇律師代表，親自應訊和親自作保釋陳詞。三人被带上被告栏之后，旁听的市民向他们欢呼和挥手，当控方读出案情之后，被问及是不是明白控罪，周幸彤表示明白，这个是一个荒谬的控罪。控方申请将案件押后至到10月28号再提讯，给警方有更多的时间调查检获的电子设备等的证物，包括50个记忆棒、 iPad 和手提电脑等等，并且反对周幸彤的保释申请。周幸彤除了亲自作保释陈词，并且申请撤销保释陈词的传媒报道禁制令，但是全部被处理总裁判官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否决。不过周幸彤陈词的时候，不时获得旁听的人士鼓掌，甚至有人欢呼，讲得好。 周恒彤和梁锦威等五名支联会常委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的案件，法官罕有不批准控方申请押后两个星期，星期五下午开始答辩，五名被告全部否认控罪。法官表示，考虑司法利益，本案涉及的新法例之后，罕有这样批准豁免传媒报道限制，案件押后至到10月21号作审前复核。虽然控罪最高刑期是6个月监禁，相比其他国安法罪名低，但是指定法官仍然拒绝各被告的保释申请，五名被告需要还押候审。另外，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星期五运用权力将支联会从官方的合法注册公司名单当中剔除，较早前警方亦都已经冻结支联会220万港元的资金。周恒彤星期五朝头早出庭应讯之前，透过亲友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面对力量悬殊的局面，反抗者或者不能够全身而退，但是难道信服就能够获得护佑身边人的平安？如果是对方早已经写好了消灭自由的剧本，信服只是比他们更快更轻松地达成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三证实拘捕多名香港支联会的领袖，指他们未依照警方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多位熟悉香港事务的美国专家纷纷表示，自从香港国家安全法生效之后，自由和开放的香港社会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上个月底挥舞住国安法整肃大棒的香港政府将矛头指向每年组织天安门烛光纪念活动的香港支联会。香港警方国安处在8月26号致函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就是支联会，称有合理理由相信该组织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7位常委提供该组织成立以来所有成员以及职员的资料，提供过去7年该组织涉及美国民主基金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私人助理马克西门等中外组织和个人的联络活动的资料。警方要求提供的资料包括支联会成员和职员的个人资料、任职时间、会议记录以及收入和支出的明细等。警方同时强调并没有遵守规定，将可能面临罚款10万港元和监禁6个月。支联会是香港著名的非政府泛民主派政治组织，在1989年5月21号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学运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支联会每年6月4号都会在香港组织大规模的集会，纪念六四民主运动，并且悼念在六四民主运动之中牺牲的学生和市民。香港支联会在9月5号召开记者会公开回应，表明不会按照警方要求提交资料。该组织副主席周恒彤强调，支联会强烈否认是警方所谓怀疑的外国代理人。他批评警方随便指控民间团体为外国代理人，然后引用实施细则要求调查，索取的资料有无限追索期。身为大律师的周恒彤仲批评警方在信件之中并没有提及任何指控理据，并没有列明所涉的罪名，连支联会代理哪个国家组织都讲不出。他指责警方毫无理据，做法滥权不合理。支联会在9月7号星期二期限当日向警方递交公开信，并且再次重申不会提交资料。随后一日，多位支联会成员遭受到警方的逮捕，被捕的香港支联会领袖包括副主席周恒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和陈多伟。现任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的资深法律学者戴大为星期三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USCC 在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北京花了过去一两年的时间将一种政治极端主义植入自由开放的香港。他说，当他看到发生的这一切，去年发生的事，他的下巴都跌了下来，这些一切不是胡编乱造的。戴大为在听证会上面说，当大家看到阿富汗发生的事，看到塔利班，他的意思就是某种角度来讲，中国不是将宗教极端主义带入香港，而是将一种 政府極端主義形式植入一個開放的社會，他們符合了所有的專制的選項。戴大維又說，他認為他們在國際社會有關民主制度和專制主義的爭論之中走出了一條道路，他認為他們在香港實現了一種專制主義的樣貌。戴大維曾經在香港大學法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多年，並且長期關注和參與香港公民事務。他認為香港根本問題之一是來自北京當局保留了對基本法的絕對解釋權，這一點從政權移交第一日起就不斷困擾住香港。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委員格拉斯在星期三的聽證會上面表示，中國政府繼續用無情和咄咄逼人的手段迫使香港屈服，完全無視對國際社會和香港人民的承諾。格拉斯說，過去一年最令人擔憂的發展之一就是香港政府改變了選舉的規則，要確保民主派人士永遠不能夠參選，更加不用說選立法會議員，從騷擾到監禁活動人士、關閉對政府政策持批評態度的工會、解雇教育界人士、阻止媒體發聲，所有這些都應該引起警覺。美國智庫自由之家負責中國香港和台灣事務的資深研究員達特亦都在聽證會上面說，香港沒有死，只是在國家安全法之下，那塊土地已經變得面目全非，幾乎認不到出來。他又說，在北京實施國安法之後，香港的鎮壓活動嚴重影響媒體和網絡自由。不過達特強調，雖然同樣面臨自由受到壓縮和打擊，香港的媒體和網絡空間仍然和中國大陸的情況有所不同，香港仍然有獨立媒體的存在，記者同事仍然能夠批判性地報導新聞事件，很多香港的新聞報導內容甚至在中國大陸被禁止。此外達特還提到，香港至今只有六個網站被屏蔽，這些和中國大陸防火牆阻擋了數以千計的網站比起來，香港仍然具備相對自由的網絡空間。達特還提到，香港國安法之下除了一些例外的情況，香港大多數的內容審查是來自於香港出版商的自我審查，這點和中國政府下令進行審查的做法亦有不同。達特在聽證會上面將香港的情況搬到美國社會會出現什麼的類比呢？他比喻說，在短短一年裏面，華盛頓郵報會關閉並且刪除全部的在線業務，貝佐斯和整個報社的高管團隊以及資深工作人員都被關押。 BuzzFeed 出於擔憂被報復的恐懼而刪除了所有的評論文章，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NPR 刪除了所有超過一年的內容，那些深受歡迎的節目對香港人來說，北京只是瓦解他們曾經自由社會，這個就是他們所面臨的掙扎對抗的現實。總部位於華盛頓的香港民主委員會創辦人朱穆文在聽證會上面感嘆說，2019年數百萬香港人連續幾個星期遊行的情景吸引了他們很多人的目光，或者他們以後再也不會在香港看到抗議遊行了，或者就能夠講明香港公民社會存亡的就是所有的公眾和平抗議徹底和突然停止。朱穆文說，國家安全法已經證實了是打擊公民社會最完美的武器，對他和很多香港人來說，公民社會是切身相關的，亦都是代代相傳的，作為香港人這些其實是他們標注歷史流逝的方式。以上是美國之音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香港民主派佔絕對主導的現屆區議會在2019年的反修例抗爭期間選出，過去兩年尤其在2020年6月底中共強推的港版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政府修例引入區議員宣誓制度，並且對外放風話會向不符宣誓資格的區議員追討薪酬，引發共有479名的區議員當中超過200人辭職。本星期港府落實區議員宣誓，剩下的211名區議員9月10日起將會分批宣誓，拒絕出席宣誓的將會喪失議員的資格。下面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高峰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2021年5月趁北京建制派主導的香港立法會通過修例，將區議員明確納入公職人員行列，必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若果區議員的作為違反宣誓規定，將會被褫奪議席。時隔3個多月， 緊隨北京指揮棒的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之前宣布會向211名區議員致函，星期五開始分四批宣誓。林鄭月娥說宣誓具法律約束力，區議員必須真誠莊重，若果拒絕出席會喪失議員資格，監誓人亦都會審視宣誓是不是有效，最快即日公布結果，而不被信納的宣誓會給予申述機會，再由監誓人作出判斷，有需要的時候監誓人可以徵求進一步的法律意見。被指定為監誓人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在被媒體問到如果區議員宣誓無效是否會被追回薪酬的時候，徐英偉說所有區議員酬金安排是按照酬津指引處理，通常民政事務總署會在議員喪失資格當日起立即停止發放酬金、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項，如果過往有不符合酬津指引或者與區議會工作無關的開支，亦都不會獲得償還。徐英偉還說當中如果任何人涉嫌違法，有需要當局會將個案轉介跟進。綜合政府消息，香港政府將會根據負面清單判斷區議員宣誓是不是有效，納入負面清單的行為包括曾經支持外國對香港實施制裁、參與2020年反對派初選或者借出議員辦事處作票站、簽署抗爭派立場書、揚言癱瘓當局施政以及在公眾場合展示港獨標語。此前港府多次表示會盡快落實宣誓安排，但是就遲遲沒有時間表，褫奪議員資格的具體安排亦都不清晰，引起不少的揣測。以薪津追討為例，2021年7月媒體曾經引述政府消息說不符宣誓資格的區議員會被追討上任期一年半的薪酬，消息說相關區議員會直接收到被取消資格的信件，詳細列出喪失議員資格的原因和行為，若果在政府去信之前沒有辭職的話，將會被追討超過100萬港元。後來消息人士又放風說考慮到大批區議員辭職和立法會議員失去議席的追薪案例，設有和解機制，傾向由2021年5月起追薪，只是涉及十幾萬港元。在消息人士連番放風下，香港479名區議員當中，超過一半的260名區議員已經辭職。香港島四個區議會的區議員將會率先在9月10日宣誓，由於大部分區議員已經辭職，目前只是剩下25人。辭任南區區議員的民主黨主席羅建熙9月7日在記者會上批評政府的安排和傳聞有出入，政府就一直沒有澄清，他承認之前的傳聞對他辭職的決定有影響。
咁呢一段時間就有好多唔同嘅風聲，就係講佢又會俾封信你先啊，然之後咧又要你答下問題啊，答完問題就睇下邀唔邀請你去宣誓啊，等等等等。然之後又之後又會唔會追討一啲酬津啊等等嗰啲，嗰種嘅唔確定啦，嗰種嘅唔知佢想點啦。那個情況其實對我是有影響的，我亦都講到明白，就是我是因為這些的不確定，而我希望我自己工作呢是可以有一些確定性。
他說民主黨區議員會自行按照個人情況決定是不是宣誓。民主黨深水埗區議員袁海文對美國之音說為了履行服務選民的承諾，他決定宣誓，但是他譴責一連串的放風行為，他認為政府沒有公開說明，應該是責無旁貸。
那個放假風的問題，我覺得政府是有很大的責任，也都是很卑鄙。那個法例在5月的時候通過，7月就容讓一些風聲，甚至自己是放，或者容讓這些風聲是不斷發酵，就著追薪，或者整個處理宣誓的過程跟個法例或者昨天公布的根本是完全不同。之前的講法就是說會先給信先叫解釋，之後先再一次過做那個宣誓，監誓員也都是沒有那個權力去決定誰宣誓誰不宣誓，但是政府就一路容讓這些風聲是不斷發酵。 又不會是去講清楚那個處理。
因民主派為立法會選舉舉行初選涉嫌違反國安法，正獲准保釋的灣仔區議會主席楊雪瑩和南區區議員彭卓琪都獲得邀請宣誓。根據區議員收到的宣誓儀式邀請函，附上三款不同的誓言，包括宗教式誓言，區議員要回覆會用哪一款和哪種語言宣誓，宣誓須知指明區議員必須準時出席，不得攜帶主辦單位認為可能影響儀式進行的物品，包括擴音器、雨傘、頭盔、防毒面具、旗幟或者橫額等。穿着亦都有要求，衣服上不可展示政治标志、口号等，有商业性质广告亦都不允许，短裤、背心、运动装亦都不可以。南区区议会副主席司马文是唯一一名以英文为母语的区议员，他向香港24小时电视新闻 Now 新闻表示自己会宣誓。
I think it's unnecessary, because we've made our commitments when we signed up for the election.
司馬文話：佢覺得宣誓係不必要噶，因為大家參選嘅時候已經承諾過。不過佢已經睇過誓詞，當中並冇佢不認同嘅部分。所有內容都係佢一直喺度做緊嘅事。佢會擁護基本法，盡忠職守，遵守法律，都係佢一直喺度做緊嘅事。所以佢睇唔到點解要唔宣誓。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向美国之音分析说，有理由相信在区议员宣誓问题上港府是故意放风。
我相信是故意这样做的了。那你现在呢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
郑宇石说他相信港府是故意这样做的。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透过放风，透过亲北京媒体的信息，透过亲北京统一战线人士的谈话，对所谓民主派政党和议员施加压力。也就是说这个所谓吹风其实是政府手上有一把刀。这把刀可以用可以不用。咁如果好多人已經辭職，呢把刀就可以唔用。佢相信港府透過宣誓大規模褫奪區議員資格嘅可能性不大。
也因為呢，所謂觸犯了紅線的區議員呢，已經大部分。
鄭宇石話：之所以可能性不大，係因為所謂觸犯紅線嘅區議員大部分已經辭職。最主要的考慮是當局期望有所謂溫和的民主派，尤其是民主黨，容許他們去參加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2019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在反修例風波持續影響下，投票率超過 70%， 創歷史新高，超過294萬人投票，民主派大勝，取得八成半的380多個議席。在全港18个区议会当中，民主派在其中的17个取得压倒优势。随后两年，香港政局出现剧变。学者郑宇石相信，北京将会重新评估区议会的作用。
基本上的考量呢，当然就是能不能呢掌握所有区议会。
郑宇石估计，基本的考虑就是亲北京阵营能不能够掌握区议会的多数，不能够俾民主运动和民主派政党在区议会发挥有力的制衡作用。虽然有200几个民主派区议员辞了职，但是因为上次区议会选举，亲北京阵营的席位的确太少。好多區議會依然不能夠掌握優勢，立法會的選舉制度已經是所謂完善了，區議會的組成方法當然亦都有可能改變。為了刺激經濟，近期香港政府推出消費券計劃，合資格的香港市民在成功登記後，每人可以獲得5000港元電子消費券。由於主要採取電子登記形式，不少長者遇到困難。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日对美国之音说，亲北京阵营的区议员似乎并没有把握这次机会。
即係如果建制派係想重奪翻呢個區議會嘅，尤其就係應該好着力去提供呢方面嘅服務，包括幫一啲老人家或者有需要人士咧去申請呢個消費券嘅。咁但係你見唔到建制派咧好大力咁樣去宣傳或者係幫助一啲有需要人去申請呢個消費券，可能某個程度用緊躺平呢個處理手法咧。躺平即係其實基本上係你唔做嘢咯，基本就係我哋簡單即係講，就咩都唔做。而呢個亦都係一個所謂政治上一個好大嘅市場嚇，對建制派嚟講，我睇唔到點解建制派冇人好大力咁樣去支援提供呢方面嘅服務。
余永日認為香港原有嘅政治體制已經瓦解，區議會嘅存在價值亦都今非昔比。
區議會在立法會的功能組別裏面呢就是沒有了的，就是在個選委裏面呢區議會都是沒有了。我估計一個很重要的息路呢就是都不需要區議會，長遠來講因為個選舉制度裏面都不會有區議會了，似乎他不是要想要由這個所謂愛國愛港的人士呢去主導那個區議會咯，而甚至乎他可能都不會再想著重奪那個區議會而是放棄了區議會。但政府亦都冇就區議員嗰個出缺嘅問題進行補選咧，嚟講其實咧，冚唪唥政府都唔諗住要讓區議會有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角色咧，喺嗰個政制裏邊，甚至乎係咪將來已經唔會再有區議會咧？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中国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网络监督员是滥用权力发布虚假信息，不单止引起网民强烈反弹，更加引火烧身，被新浪开除并且永久禁言。有媒体观察人士说，中共党国体制下的滥权已经发挥到极致，一个小小的监督员就有网络的生杀大权，这种公权力不受法律约制，私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现状，在当局持续加大网络监控的力度的大环境下，网民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受到压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新浪微博是中国最热门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这个平台的一名网络监督员八月底投诉一个账号博主捏造故事污蔑中国疫苗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导致他的账号被封。然而令这名网络监督员始料不及的就是，在该个博主披露事实真相之后，事态发生是反转。这名监督员自己是因为在投诉该名博主过程当中发布虚假信息，被微博官网是清退并且是永久是禁言。8月24号博主滔毛将将在他的微博账号发布了一条贴文，表示他的妈妈3月26号打的北京生物第一针，3月31号指癫药物性皮疹，6月30号过世。不过这一则缅怀去世母亲的贴文，他是遭到微博官方认证的网络监督员归浩翔的投诉，使到是账号8月26号被封。归浩翔的26号发文称，法律不会让你随随便便拿一个藉口来污蔑国家，疫苗有没有问题就苦心自问。该个账号博主涉嫌捏造故事博取热度同情来进行非法诈骗，并且对国家造成不利影响，已经是被拘留，已经对他的账号封号处理。该号从甚至话警方查询到该个博主的母亲现时正在是正常上班。在账号被封事实被肆意歪曲，他是有无法披露事实真相的情况之下，账是不得不注册是账630的小号来反驳。账的630发文称，本来不想公布死亡证明，为了是证实他是发了文章，后边是还附加了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以及是遗体火化证明。归浩翔假冒李禄之名，带行李鬼招，以假打真的任意妄为，在了解事情经过真相的网民当中引发了强烈反弹。有网民质疑微博监督员居然有对私人言论的解读权，一言不合就扣帽子，这个不是红卫兵吗？亦都有网民话拿不到那几百元的薪酬就开始诬告网友诈骗。还有网民声称归浩翔就好像明朝的特权监察机构东西厂的太监，负责搜集舆情，派锦衣卫去捉人。 歸號長線件嘅發酵引起咗新浪微博官方嘅關注。響查證之後，新浪微博官方認定歸號長持續發布虛假信息，擾亂傳播秩序，嚴重損害咗微博監督員嘅集體聲譽。依據微博社區公約、微博監督員工作條例的相關規定，在8月27日對該人進行了清退並且永久禁言。不過微博官方的聲明在明確是監督員未有處置的任何帳號權限的同時，仍然是堅持之前對帳帳作出的封號決定，指出經過查實，因為該個帳號之前發布時政有害信息，被站方依法依規是處理，並非是監督員投訴處理。有網絡觀察人士指出，在中國當局日益潛制民眾言論自由、收緊對互聯網社交平台監控的時候，歸號長的在他的帳號以及是評論當中發布未經證實的不當言論，誤導其他的用戶的行為，突顯出中共政體之下，無論官職上至正國級，下至地方官員，甚至就好似僅僅有嘅微不足道一點小權力嘅網絡監督員，都會一招權在手，便把令行來。旅居澳大利亞嘅資深中國問題學者、政治學博士邱岳守話：歸號長嘅濫權投訴、帳帳發表嘅正常言論，突顯中國公權嚴重咁侵入私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就是各州在国会里面的代表权的问题。人口多少不同，在国会里面的发言权是否亦应该有所区别呢？大会代表在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因此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借着7月4号独立日其他代表休息的机会，赶制一份妥协方案，后来被称为大妥协。根据方案，美国的国会由两个院组成，其中一个院的代表按照各州人口数量的多少来分配，每40000名居民可以推选出一名代表。另外一个院的代表和人口无关，每个州的议员人数一样。费城大会的代表知道这项方案能否得到采纳，将决定制宪大会的成功与失败。大州和小的州之间的辩论持续几个星期，人口少的州担心他们会在权力上输给人口众多的州。这些小的州的代表甚至多次威胁要退出大会以示抗议。新泽西州的代表威廉佩特森说，与会的一些人明确表示，如果小的州不接受这些计划，那些大的州就要自行组成联盟，如果他们愿意就叫他们去做，但是他们不能够强迫他人加入。年迈多病的宾夕凡尼亚州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辩论期间一直默默在写东西。写完之后，他叫宾夕凡尼亚州的另外一位代表詹姆斯·威尔逊宣读他的声明。声明之中说，如果大的州在国会里面有更多的代表，小的州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会被吞并？这种恐惧毫无道理。吞并小的州对大的州来讲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知道这一点，因此我觉得他们不会这样做。议会代表在国会议员分配的问题上长时间无法达成共识，因此决定先讨论提案的其他内容。首先是国会两院的名称，当时大多数人都将这两院简单称为第一院和第二院。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借用今日的名字，参议院和众议院。接着下来就是国会议员的资格以及由哪个来推选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好简单，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众议员的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一定要是美国公民，而且至少要7年以上。此外，众议员当选的时候必须是所在州的居民。参议员的要求更加严格，年龄至少要满30岁，一定要是美国公民，至少在9年以上，亦必须是他所代表州的居民。国会议员的任期长短是下一个问题。康涅狄克州的代表罗杰·谢尔曼认为众议员任期应该是1年。马萨诸塞州的埃里·布里奇·格里表示赞成，因为他觉得任期太耐会导致独裁。但是维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抗议说，当选议员从家乡到国会往返一次就要将近1年，他建议任期3年。最后大会代表将众议员的任期定为2年。在参议员任期的问题上亦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些人甚至认为参议员应该定为终身制，制宪大会的代表最后将任期定为6年。跟着下来是议员工资问题，他们是否应该领取报酬，报酬又应该多少呢？有些代表认为议员的工资应该由他所在的州支付，另外一些代表则认为这笔钱应该由国库支出。美国宪法后来规定国会议员公职应该得到收入，这笔钱由国库来到给。国会议员由边个来竞选产生的问题涉及到民主，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1787年的时候，民主一词的含义和今日不同。对很多参加费城制宪大会的人来说，民主就意味着暴民统治，将权力交给人民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罗杰·谢尔曼说，人民越少参政越好。埃里·布里奇·格里说，我们周围的邪恶就是源于过度的民主。从这些讲法不难提出，关于由人民选举国会议员的提案为什么引起费城制宪大会代表的激烈争论。谢尔曼·格里等人希望由州议会来推选联邦议员，维吉尼亚州的代表乔治·梅森则主张由人民投票选举。他说国会议员代表的是人民，当然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詹姆斯·威尔逊表示赞成，他说我希望看到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合法的渠道，就是人民。詹姆斯·麦迪逊很坚决地表示国会两院至少要有一个院的成员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是一个自由政府最基本的要求。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同意梅森、威尔逊和麦迪森的意见，决定国会众议院成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与会代表继续讨论参议员的产生，代表一共提出4种提案。根据提案，参议员可以由众议院、总统、州议会或者是由人民选举产生。最后大多数代表决定参议员由州议会推举产生，并将此写入宪法。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100多年，直到1913年各州才通过宪法第17修正案，规定参议员亦由人民选举产生。制宪大会代表最后又回到国会议员分配的问题，大州希望议员人数按人口多少分配，小的州就主张不问人口多少，议员人数一样。费城大会代表先后多次就此进行表决，但是双方互不相让。他们亦清楚知道不能够这样不停地僵持下去，费城大会的特别委员会7月5日提出一份妥协方案，建议众议院议员的分配按照人口决定， 参议院议员各州人数一样。1787年7月16日，费城大会就此议题进行最后一次投票表决，接受这个被称为大妥协的方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一起在附近一间新开的中国餐馆里面吃自助餐。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饮以及入。
There is so much good food at this buffet, 李华。I can't wait to eat some of those spring rolls. Yum!
李华 ,yum?咁肯定你好中意食春卷啦，因为我知道 yum 喺英语里边就系好好味嘅意思。
Hey, Li Hua, you're right. Where did you learn about the word yum?
我冇几耐之前同一班美国朋友去食 pizza， 其中一个人一咬第一啖就大声叫 yum， 佢话佢自己最中意食嘅嘢就系 pizza。
Well, I really enjoy eating spring rolls, especially when they're fresh. And these spring rolls look especially tasty. What makes you say yum, Li Hua?
我最喜欢吃的餸就是鱼香茄子，想起都会流口水啊， yum。
Well, I'm afraid eggplant is not one of my favorites, Li Hua. I don't find eggplant dishes to be very yummy.
Yummy 肯定是从 yum 那里来的啦。
Right, yummy. Y-U-M-M-Y is used to describe a thing like yummy spring rolls or yummy eggplant.
Yummy 是形容词， yum 就是有感慨的时候说的。
Speaking of being about to eat, let's take our plates over to the table and enjoy this yummy food.
诶，我哋要赶快食啦！食完第一碟，马上再去攞。你睇，佢哋而家出紧龙虾啊 ，yum！
But don't fill up too much, Li Hua. You'll want to save room for dessert. The almond cookies look especially yummy.
杏仁酥睇起嚟的确比红豆包好，嗰啲红豆包睇起嚟好似唔系几新鲜咁嘅。
Well, I think most of the food here is yummy. What do you think, Li Hua?
同其他中国餐馆比起嚟，味道的确唔错噶啦。
But is it as yummy as the food you used to eat back home in China？
呢度做啲餸当然比唔上我妈妈煮嗰啲啦。
What's that on your plate, Li Hua？ Is it a snake？ Yuck！
如果我冇解错嘅话。Yuck 一定是 yum 的相反，你觉得蛇肉很难吃吗？
Right again, Li Hua. Yuck, Y-U-C-K, is an exclamation of disgust. And I'm sorry, but I find the idea of eating a snake disgusting.
我不是特意想你反胃的。老实说，蛇肉啊，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在美国，想吃到蛇肉真是不容易的。诶，刚才你说 yuck 那个样子忽然间令我想起我第一次食芝士嘅感觉啊
！Cheese, cheese makes you say yuck. Li Hua, what's wrong with this cheese anyway？
中国人煮餸都唔用芝士嘅，以前我喺中国嗰阵都未食过噶。但系美国人就好中意食芝士。我嚟到美国之后，第一次食芝士嗰阵，简直吞唔落啊 ！Yuck， 嗰种感觉而家仲记得啊
！That's interesting. Actually, Li Hua, there are some kinds of cheese that I find pretty yucky too.
Yucky? Yucky 肯定也是从 yuck 那里来的，就好像 yummy 是从 yum 那里来一样。
Yucky is used to describe disgusting things. In this case, I was talking about disgusting cheeses. I find blue cheese to be especially yucky.
你都有不喜欢吃的芝士啊？我是从来没试过 blue cheese， 但是如果连你都觉得 yucky 的话，那我都不用试了。
I don't blame you, Li Hua. No one should have to eat something that yucky.
Larry， 你攞嗰啲鱼香茄子，点解唔食啊？唔好食咩？你唔会觉得鱼香茄子都系 yucky？
I think I told you earlier, Li Hua, that I don't find eggplant to be very yummy. In fact, I do think it's pretty yucky.
既然觉得鱼香茄子好难食，咁点解你要攞啊
？You told me fish fragrant eggplant was your favorite dish, Li Hua. So even though I think eggplant is yucky, I thought I should still try it.
哦，呢个就证明一个人觉得 yummy 嘅食物。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觉得 yucky。Larry， 我睇你都系食春卷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yum， 同埋 yummy 系指食物好好食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yuck 或者 yucky 系指食物好难食，好难吞落肚。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